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视现状做好三件事，作者纽约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。关于目前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形势，同修们都有各自的认识。我想从大法弟子如何对待，近一段时间同修们的反应，以及我们如何做等几个方面交流一下个人认识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旧势力他们虽然左右着这件事情，想要按照他们的做，你们知道吗？旧势力的一切生命对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的，他们虽然给我正法制造了一些个障碍，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干什么坏事，因为他们是尊敬我的。我理解，面对人世间的各种表现，我们不能局限在具体事情中去看，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，从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，跟我们修炼无关的迫害，师父是不允许发生的。一，目前的形势对大法弟子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作为大法弟子，就是要做好三件事。目前的形势跟我们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关系呢？一，个人修炼。25年过去了，迫害还没有结束，而且邪恶还如此猖狂，说明我们的修炼跟正法进程还有很大的差距。同修之间现在很少谈论修炼的事，有些人觉得正法总也结束不了，过起了常人生活，把每天的学法练功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严重病业在一些表面看上去不错的老弟子中频繁出现，许多时候做事想问题，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等等。有同修看到现在的时间都是师父用自己的身体延续来的，师父慈悲，我们作为弟子应该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不辜负师父为成就我们而延续来的时间。二，讲真相救人。世界上有70多亿人，除大陆之外，国际上有50多亿人，所有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，如果他们得不到大法正面的信息，就会被邪恶污蔑大法的信息所污染，使这个生命不能得救。我们不能满足于目前的这些救度众生的形式，神韵每年巡演100万人，媒体的受众，各个项目中接触到的众生等，邪恶在中国没有了市场。习某某也说，前20年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失败的，目前邪恶在国外针对大法的造谣迫害，也是提醒我们在国际上讲真相的力度不够。三，发正念。在开始迫害时，邪恶很疯狂，自己觉得不可一世，被大量消除后，这次的表现就是他们残渣的垂死挣扎。既然他们自己跳出来了，那我们就利用好这个机会把他们清除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一段时间的发正念。二，这一阶段同修的反应。邪恶针对大法项目的造谣声势事件发生后，美国的大法弟子大多都能够感受到邪恶迫害造成的压力，尤其是项目的负责人压力很大，各个项目都在安排时间集体发正念，对形成整体减少邪恶的迫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难以察觉的执着。一，用人情看待。对师父尊敬，这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，如果用人心揣测，就会适得其反。同修间再传一篇交流文章，为师挡箭，师父没有自己的难，师父所承受的都是大法弟子和众生的难，师父所面对的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我觉得 涉及到师父的话不要随便出口，也许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都还有人心在，可能就会说出被魔利用的话来，给自己无意中带来修炼中的磨难。二，用人心推理。还有一种现象就是，根据一些常人社会的表现，按照常人的推理，推出一些不好的结果，因此就觉得必须赶紧做点什么。老大法弟子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有些事情用人理看肯定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，但是当我们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往前走下去的时候，不好的结果却没有发生。举个例子，2020年大选，在大选过程中，我们不少学员极力地支持一方，抨击另一方，一些大法弟子还参加了1月6号的集会。换届后，一些大法弟子很担心新政府会对我们进行报复，有的甚至还想要离开美国。修炼中的事不能用常人心来揣测，师父只是利用各种事情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执着，去掉执着，修炼提高。如果大家都按照常人的思维推理，推出来一个不好的结果，而且还很执着，那可能就会出现不好的结果。但这却不是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发展的，而是我们的人心求来的。三，修炼人如何做才是修炼人的体现。面对当前邪恶迫害的形势，我们是否动心，为什么动心，都应该找出来去掉它，而不应只是针对具体问题去做一些具体事情的表象。 A. 修好自己。每个修炼人走的路都不同，执着的东西也不同。一，碰到事情不能用法来衡量。拿年底的囤货备荒来说，有人就问，我囤些吃的有什么不对呀？正常的买些粮食存放犯不上什么说道，花费大量的时间，大量的囤积就是执着了。有的还互相攀比，谁谁买的更多，谁家油气、太阳能、木材的能源都准备了。执着有什么好比的呢？二，喜欢跟自己的过去比。有同修指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会说，你不知道我原来什么样，已经修去了很多了。满足现状，停滞不前，而不是跟法的要求比，看到不足更加精进。三，把修炼当作一种生活方式，在多年的修炼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，每天学法、练功、讲真相，按部就班，习惯性的在做，经常想不到自己是修炼人。四，难以察觉的执着。比如前面提到的用人情来看待事情，用人的推理思考问题，自己觉得正念很足，其实是被执着所蒙蔽。只有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，师父才能少替我们承受一些。 B. 讲真相救众生。从迫害到现在20多年的反迫害中，大陆同修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路。虽然美国在生活习惯、文化、法律等许多方面与中国不同，还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。其实师父在迫害一开始就教给了我们讲真相的方法，慈悲对待众生，我们的善心会打动一切人心，化解开任何磨难，哪里出问题，哪里就需要去讲真相，邪恶制造事端，我们就利用来让众生明白真相。 C. 发正念。旧势力将残存的邪恶势力集中在一起做垂死挣扎，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彻底清除他们的机会，我们就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这是本人对目前形势的一点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操普博士、女人和业力》，读《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节选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1日。喜马拉雅山历来是修炼人很多的地方，人们过着淳朴的生活，人人善歌善舞，除此之外就是崇奉佛法。当时有位修炼者叫密勒日巴，众佛菩萨都是多生多劫修行的结果，可是密勒日巴却在一生一世中成就了与这些佛菩萨相等的功德，后来成为藏密白教的始祖。密勒日巴尊者一生经过了无量立生的事业，最后在停日地方遇到一位名叫操普博士的行者。操普爱财如命，可是因为他是学者，停日地方的老百姓很恭敬他，每逢有宴会的时候总是让他坐在上首。在他见到尊者后，表面上表示恭敬信仰，实际是内怀妒忌，屡次在众人集会之前故意向尊者提出许多难题，想使尊者当堂出丑，但总没有成功。第一部分，密勒日巴尊者如何慈悲于操普派去下毒的情妇。这位操普博士在布林村上有个情妇，他就叫这个女人在奶酪里面放了毒药，拿去供养尊者，准备毒死她。操普答应这女人如将此事办妥，一定送她一块大碧玉。这个女人以为他说的话是真的，就把毒药放在奶酪里面，到牙城来供养尊者。作者标注，操普恶毒到想置尊者于死地。那时尊者早已知悉一切，尊者观察因缘，知道有缘的众生都已经化度，毒药虽不能伤害自己，但自己涅槃的日子也将到了，就准备接受毒药的供养。同时尊者还知道，如果在给自己吃毒奶以前，这个女人没有拿到玉石，那么她就再也不会得到了。因为事情办完之后，操普博士是绝不会再把玉石给她的。所以尊者就对这个女人说，现在我不要吃，请你以后再拿来，也许那时我就要吃了。作者标注，女人利欲熏心，尊者顺其执着救度。他听了尊者的话，心中又疑惑又害怕，猜想尊者大概已经知道奶里有毒了，就在十分不安的情绪中回去了。作者标注，女人良心发现。回去后，他见到操普博士，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，并且说尊者一定有神通，所以不肯吃他供养的毒奶酪。操普说，哼，他要是有神通的话，就不会叫你以后再拿给他，而是也许会叫你自己把这毒奶酪吃掉的。他不这样做而叫你以后拿来，明明表示他没有神通。现在你先把这块玉石拿去吧，你再把奶酪拿给他，你这次去一定要他吃掉。于是就把玉石给他了。作者标注，操普愚蒙不化，继续自以为高明。女人说，大家都相信他一定是有神通的，因为他有神通，所以昨天没有吃，今天再拿去他也绝不会吃的。我怕得很，不敢去，我宁愿不要这块玉石，请你宽恕我，这桩事情我无法替你办到。作者标注，女人出于顾虑心，不想继续作恶。操普说道，世上只有愚人凡夫才相信他有神通，因为他们不看经书，不懂道理，所以被他的狂话欺骗了。我看的经书中，有神通的人不是像他这个样子的。我负责保证他没有神通，现在你再把有毒的奶酪拿去给他吃，若是我们目的达到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 作者标注，他再度利诱。他说，我们相恋了这么久，以后也用不着怕人说闲话了。你要把此事办成功，干脆我就跟你结婚。那时不但这块玉石是你的，我外面的财产和家中的财产也一齐都交给你管。我俩祸福相共，白头偕老，你看好不好？作者标注，他抛出色诱，加重利诱。这个女人以为操普说的话都是真的，就又把毒药放在奶酪里，回到院乐吉祥坡来供养尊者。这一次，密勒日巴尊者破颜微笑，接受了。于是那个女人心里想，博士的话真不错，他真没有什么神通。作者标注，有所求者再度色厉萌心。见状，尊者就微笑地对他说道，你做这个事情的代价，那块玉石拿到手没有？作者标注，点破。他一听，口张得大大的，惊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残惧交集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脸色全青，一面礼拜，一面哭着颤声地对尊者说道，玉石得到手了，但是请您不要吃着奶酪，将它给我吧。作者标注，女人再度良心发现。尊者说，你要它干什么？她哀泣道，让造罪业的我吃下去算了。作者标注，此女原本明白善恶，却……尊者说，一来我不忍叫你吃下去，因为你太可怜了。二来如果我不接受你的贡品，我就违背了菩萨学处，犯根本堕。特别是我此生的自他度生事业都已经圆满，到别的世界去的时候也已经到了。其实呢，你的贡品并不能伤我，吃与不吃丝毫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我吃了你前次送的奶酪，那么你的玉石恐怕就得不到手了，所以我没有吃。现在既然你的玉石已经到手，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吃，同时他也就可以满足他的愿望了。尊者继续开导说，再说，他虽然答应你将此事办成之后，给你这个，给你那个，可是这些话是靠不住的。他所说的关于我的话，一句真的也没有。日后你们二人会发生很大的懊悔，那时你们最好从此真正的忏悔，好好的学佛。即使不然，至少也要牢记，将来如果遇有性命交关的事，切莫再造罪业了。向我及我的传承虔诚祈祷吧。作者标注，尊者告诫后果，劝回归人生根本。尊者说，你们两人常常抛弃快乐幸福，自找痛苦。这一次你们所造的罪业，我要发愿替你们清净忏除。为了你们的安全，这一次所做的事情，虽然迟早都会为大家知道，在我没有死之前，却切不要对人说。我这个老头子，从前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，你们没有亲眼看见，也许不相信。这一次你亲眼看见，总相信我的话不是假的吧？作者标注，有理退着讲。说完，密勒日巴尊者就把那碗毒奶酪喝下去了。作者标注，坦然承受巨大苦难。第二部分，密勒日巴尊者如何慈悲对待愚钝狂妄的操普。不久，尊者视线疾病沉重。那时，操普博士带了很精美的酒肉，假装着要来供养尊者。来到尊者的面前， 讥笑地说道，哎，像尊者这样的大成就者是不应该害这样重病的啊。你怎么也会害起病来了呢？如果病能够分给别人的话，你可以分给各大弟子。如果病可以转送的话，就请你把病转送给我吧。您现在是一筹莫展，怎样了局呢？作者标注，恶者妒忌心所致。尊者安详地微笑着说道，我本来不必生这一场病的，目下不得不生病的原因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一般凡夫的生病，原与瑜伽行者的生病性质不同，缘起亦不同。我现在的病，实为佛法庄严之表现。作者标注，安详地忍受剧痛，尊者启示真相。操普博士心中想着，尊者似乎在怀疑着他，可是不敢确定，因为尊者说病可以转移，这一点是绝对不可靠的。天下哪里有病可以移让给人的事呢？于是他就说道，我对于尊者的病因不很清楚，如果病由魔鬼附身而起，就应该修驱魔法，如果是由四大不调和而起，就应该调身服药，如果病真的能够转移到别人身上来，就请尊者把病移到我身上好了。作者标注，傲慢者很难放弃自我和傲慢。尊者说，有一个大罪人，心中的魔鬼跑出来损伤我，使得我四大不调生了病。这场病你是无此能力把它除掉的。我这个病虽然可以移给你，只是恐怕你一刻都受不了，所以还是不移的好。作者标注，继续启示真相。操普心想，这个家伙根本不能把病转移给什么人，所以故意说这些风凉话，非使他出丑不可。于是就再三坚持请求尊者一定要把病转让给他。作者标注，愚者先入为主，固执己见。尊者就说，你既然这样坚持请求，我就暂时把病移向对面那扇门，倘若移给你，你是受不住的，你看好。尊者就以神力把病苦移到对面那扇门上，门最初发生吱吱的响声，似乎是要分裂的样子，一会儿真的裂开来，成为许多的碎片。再看尊者，果然现出无病健康的样子来。作者标注，尊者展示真相，操普二人此次罪业所带来的苦痛有多大。操普博士心里想，这根本就是障眼法的魔术，骗不了我，就说道，啊，这真是稀有啊，但是还是请尊者把病移给我好了。作者标注，愚钝者继续任由观念蒙心。尊者说，你既然这样苦苦的要求，我就把病的一半移给你好了，全部移给你，你绝无力承受的。尊者便把病苦移了一半给他。操普博士顿时痛得要昏了过去，颤抖都不可能，呼吸也出不来。差不多急要断气的时候，尊者就把移给他的病收回了一大部分，又问他道，我才给了你一小半病，怎么样，受得住吗？作者标注，你造下的这份业力你是承受不起的，苦太大你自己就毁了，尊者善待和体谅愚者。操普亲自尝试过一场剧痛之后，心里升起了猛烈的忏悔心，跪下来顶戴尊足，满面流泪地哭道，尊者，尊者，圣人，圣人啊， 我诚心地忏悔了，求您饶恕我啊！我把所有的家产一切都供养给尊者，我的罪业果报，请尊者想办法啊！草普哭得非常的伤心。作者标注：尊者劝善成功。尊者看见他是真心忏悔，非常高兴，就把他身上还剩下的一小部分病也收了回来，对他说道：我一生从不要田宅财产，现在快要死了，更用不着这些了，你保留着好了，以后就是断命也莫要再做恶事了。你这一次所做罪业果报，我答应替你消除好了。作者标注：为度人，尊者慈悲不设限。草普对尊者说道：我从前作恶的原因，大半都是为了钱财，我现在也无需任何财产了。尊者自己虽然不要，但是尊者的弟子们修行总是需要资粮的，请您替他们收下了吧。他虽然这样请求，尊者还是没有接受。后来弟子们接受了，就把这笔财产作为集会供养之用。到了现在，曲巴地方还有这个集会供养。草普博士此后果然放弃他一生的贪恋，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。尊者对弟子们说：我所以要住在这里，就是要令这个大罪人真心忏悔，从罪苦中解脱。第三部分，整理者感悟。以上这段故事是明慧网2001年1月1日为止整理发表的。转眼正法修炼已经26年了，自己也经历了很多，因此再度想起弥勒日巴佛的故事，更觉深沉。如果说99年之前作为新学员时读了整个故事，悲痛大于体悟，那么现在则是深深的静，沉甸甸的起悟。弥勒日巴尊者明知毒奶酪会伤害自己的身体，给自己造成严重痛苦，可他还是不顾自己，完全出于为那无知者的考虑，慈悲应对，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启发其善念，启发其良心和佛性的效果。尊者把伤害自己的痛苦业力移到一扇门上，那门便发生吱吱的响声，似乎是要分裂的样子，不一会儿就真的裂成为许多碎片。面对眼前的真相，草普却轻蔑地说是障眼法，没什么了不起，还讽刺道：啊，这真是稀有啊，但是还是请尊者把病移给我好了。尊者不与他计较，仍在为他考虑，将就他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。你既然这样苦苦的要求，我就把病的一半移给你好了，全部移给你，你绝无力承受的。说完这话，尊者才把病苦的一半移给操普。顿时操普痛得要昏了过去，颤抖都不可能，呼吸也出不来，差不多急要断气。尊者问：我才给了你一小半病，怎么样，受得住吗？不见不信，见了也不信，以身试法的操普亲自尝试过业力造成的一场剧痛之后，才升起了猛烈的忏悔心。幸运的操普遇到了大慈大悲，不计个人苦乐，无私无我的弥勒日巴尊者。我们大法弟子都从文字上知道了，修炼必须要消业，救人还要承担业力。我们也都从文字上知道了，师父一直在给我们消业，给众生消业。可我们真的明白消业二字的分量吗？珍惜师父的承受，从法上认识法，履行使命，这几个字的分量何止千钧重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